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中断了两个月是吧？还是三个月？我们的查经哈，我们回到传道书，今天要分享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分享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这个段落呢，一般都说它是传道书中间的那个完整的一个段落。那什么叫做完整的段落？当然有不同的定义，但基本上就是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其中每一个段落涉及到的主题要是明显相关的。比方说，这里讲到有一个主题，从第五章到第六章九节都谈到知不知足、满不满足。比方说第五章的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我觉得翻贪呢，在中文的意思是负面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爱钱这样子。爱钱跟贪钱有一点不大一样，在中文的意思，对吗？当然它有重叠。如果我们说爱银子，他这里讲不应得银子，换句话说，这里讲到这个人他爱银子，他得到银子没有？得到了。但是得到银子了以后呢，他好像没有因为得到银子而知足。爱钱的人呢，很不容易知足。那什么叫做不那么爱钱呢？够用就好。但是这个人呢，够不够用会变的，看你跟什么人在一起生活，看你从事什么行业。所以为什么修道的人都要到深山去？因为你就不容易被周遭的人或环境好像推着你去喜欢一些原本你没有想要去喜欢的。如果我们再看啊，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你会发现知不知足这个一直都是一个在其中串接的主题。我们看第六章的七节，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那意思是说，人常常说他要努力工作，勤俭是一个美德，努力工作常常给自己一个说服自己要更努力的原因，是为了吃饱饭。但是等你饭吃饱了，你还是不满足，好奇特啊。人啊，想要什么很努力得什么，不一定就会满足。那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一个困难，就是那他到底满足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满足？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就再找别的，或者找更多。这个社会啊，一旦越来越富裕，人的饮食 一定越来越精致，对吗？要求一定越来越高，你会不会越来越满足？还真的不知道啊。我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我吃一样东西，我是每天吃，我吃几十年，我不会厌倦。可是琪姐做的都烦了，那我们吃还没有吃烦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就是让你自己的饮食停在满足，不要让你的满足随着别人和环境一直去扩张啊，一直去扩张。好，我刚刚讲是说一个大的段落，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段落，它一定有一个贯穿的主题。比方说吃喝，在这里也是常常可以看到啊。我们看第十一节第五章，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我曾经跟你们举过一个例子啊，你只要成为名医啊，你的收入会多到不行。我认识一个名医啊，他一个月应该有接近100万的收入。那是名医啦，不是每个医生啊。你告诉我100万够多吧？他如果俭俭啊用，他2年买一栋房子。可是他是看钱，他没有机会用钱。谁在帮他用呢？孩子、太太，哦，所以太太跟孩子要很努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啊，什么叫做他是说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就说当你收入提高，生活改善，你周遭的人也会跟着什么，跟着就是提高他们的需要。那你们知道做医生哦，我认识一个外科主任啊，好辛苦啊，好辛苦啊。他每天早上6:30出门，晚上10:30才能回家。他一个礼拜7天开3天的刀，3天的门诊，他没有休息。他太太也是个医生，所以呢他们没有太大的机会可以见到面，我想就便宜了小孩，对吗？你们猜猜看，小孩满不满足？所以这是吃喝啊。比方说第5章17节，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然后呢，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这又是一个从头到尾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主题啊。这是第一个条件，我刚刚说有几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就是一个大的段落，它的头跟尾应该是会出现同样的字句和同样的内容，同样的主题。比方说啊，我们如果看第5章的第1节哈，第5章的第1节其实它是提到我们人来到神面前应该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第7节，最后要敬畏神。可是我们怎么样知道他敬畏神还是不敬畏神呢？ 第一节到第七节，他提出了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是，看你来到神面前是说的多还是听的多。啊，你想过这个简单的问题没有？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就是有很多的事要跟上帝说，说来说去都谁的事？都是自己的事。你自己的事当然很重要，可是那上帝呢？所谓的敬虔是你知道你自己需要上帝，你需要上帝不是把你的需要跟你的满肚子的委屈往他身上倒，你更需要什么？听第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如果你不是这样，第七节，多梦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他把多梦多言的虚幻跟敬畏神两个对照，好像在两边。那么什么叫做不敬畏神？多梦多言，其中多有虚幻。大部分人解释第一节到第七节，他提到做梦。他提到做梦的时候，他说第三节，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我觉得下半节比较容易懂，对吗？就是言多必失嘛。可是他在这里的言多是指在上帝面前，不是在人面前。好，上半节叫事物多就令人做梦。我们华人有一句谚语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觉得这句话真实性有多少？你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有没有很明显的逻辑，未必，对吗？常常你很烦，很多事情困扰你，你很容易做很多梦，乱七八糟的梦，但是跟你真正担心的事情也未必有关系，而且梦好像也没有什么解答，你是不是这样？但是不可否认，忧愁烦扰常常会让你睡不安稳，睡不安稳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就是梦多。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啊，我自己比较不倾向这种解释。为什么呢？因为第七节他说多梦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知道梦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篮球啊？你知道世界杯的篮球，就奥林匹克啊，篮球比赛，几乎都是美国队要拿冠军，美国队只漏过一次。美国队派到参加奥运的选手都是从NBA 职业篮球现役明星里面最杰出的挑选出来代表国家，他们那个队叫做梦幻队，记得吗？横扫全球。但是这个梦啊，我比较倾向于是不是我们真正做梦的意思，我比较倾向于人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有没有？像这个，你们都知道余光啊，余光他现在是我们的传道人。他上次好像有做过见证，就是教会邀请他来担任全职，他有一个寻求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部分是他的爸爸是牧师。 他的爸爸跟他说，你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有一个题目是将来要做什么人，这是一个梦想，对吗？他爸爸说你写的是将来要做牧师，结果他自己忘了。我们都有梦想啊，这个世代鼓励年轻人做梦，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要小心。很多人觉得去了美国，去了国外先进的国家，英国、欧洲、澳洲、纽西兰，好像就圆了自己一生的梦。但是也有的一辈子过了一个很辛苦的生活。我知道有一个老人，他在很多年前，他用偷渡的方式，人蛇集团到了纽约，大概是60年前。那个时候就是黑户，不敢随便出来工作，但是不能不工作。那么去哪里找工作？愿意给你工作的人，但是什么人愿意给他工作呢？就是让他没有办法得到公平的待遇，你也不得不接受。他就在那个地方打工生活，经过了60年，他住的地方，住在一个5平方公尺大概2平，跟人家合租，住了6个人，他住了60年。他后来生了孩子，孩子离开他，因为孩子，你在美国，他不可能接受这种环境，对吗？可是孩子一旦离开他，就再也不会回来看他。这个就是他的美国梦。很难啊，很多人都有多梦。你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多言，言什么？说什么？你知道我们的祷告常常都在追逐梦幻。那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可以比较成熟？敬畏。敬畏的方式是什么？多什么？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要讲圣经，要思想圣经？我们不是要把你训练成一个只会用脑的人，我们的目的是要告诉你，我们实在听的太少了。即便你很会思考，即便你很爱阅读，不等于你来到神面前，你就是敬畏上帝。所以不要做太多的梦，要做上帝给你的梦。有没有区别？上帝给我们的梦是要去寻求的，所以第一节要谨慎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脚步。他的目的是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不是要你害怕上帝，很可怕，他是要你怕谁？怕自己。怕自己什么？乱想、乱说、乱求。但是他说，长老，那这样我就不能随便祷告了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座我们都在一个华人的文化中成长，如果你小时候在一个比较孩子比较多的家庭，你跟父母，特别是父亲，讲话的态度多一半不会多言多梦，对不对？你是什么？点点，对不对？ 然后呢听训，你服不服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的态度是需要听。为什么你需要听呢？因为其实你有太多的东西先要学，你才有办法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第一节的后面，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一直讲，一直告诉他我想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上帝你帮助我做什么，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很有可能，第二节是属于在神面前冒失。我要告诉你，祷告会有一个可能叫冒失，还有一个可能叫心急发言。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这个是慢慢体会啊。所以我们就多梦多言啊。所以他说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言语要寡少，不是叫你少说话，叫你什么？听，听了以后再说。这样很难吗？其实未必很难啊，只是我们习惯先让别人听我说，然后习惯上帝你先听我说。我们既然来信上帝啊，我觉得先要学会听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好，这是一个头。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就叫虚幻。虚幻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虚空啊，就是其实是没有太实质的意义。但是你看第五章的最结尾啊，他说第六章的第九节，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个心里妄想这几个字啊，它是在原文是两个字啊，他的心这个字翻的是没有问题，他翻成心也可以，翻成你的欲望，你的渴望也可以啊，或者翻成你的嗜好啊，比方说英文叫做 appetite， 或者翻 desire， 或者翻成 heart 都可以。可是妄想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我们中文现在的表达方式叫做徘徊，或者是流连，或者是当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在那里什么瞎逛。它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你也不知道前面要往哪里去，你也不知道后面你要回到哪里，你只知道你现在在这里。就是换句话说，你不知道你心里到底要什么不要什么，那个时候你就什么就在那儿打转。他说人的心常常会打转，他为什么会打转呢？因为不满足，想办法啊让自己满足的时候，可是你又不一定马上能够抓得到怎么样让你满足，你就会不停的去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试的试的有成功有不成功，可是成功的时候你就再冲一下，结果又不成功，又来什么打转。然后呢要是不成功那就赶快再换一个再来试试看。你不停的试，不停的在试验里面发现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还是不要什么，你发现你不是那么清楚，这时候心里是很焦急的，你好像对将来失去了把握，对过去反正已经过去了，你也回不去了啊，所以头尾你都抓不到。这个时候呢，他说眼睛啊看的比心里面在打转啊要实在。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啊，原谅我，我只是打个比方啊，两三万，你还要租房子，你还要生活，你还要这个那个，你可能就赶扣哈。所以你想什么？怎么样可以多一点？当你想多一点的时候，你就开始什么？多言多梦。你就慢慢没有注意到，哎，两三万 也要过，两三万也能过，两三万也有一种过的方式，可以把自己过得还可以。这样明白吗？不是及时行乐，是学习珍惜现在已经有的。很少人会注意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一直推着你往哪里跑，往梦想里面跑。但我还是提醒你啊，至少传道书梦想跟虚幻是一起来的。所以如果你不清楚，不听，不来到神面前，你真的很不容易抓到你这一生真正要奔跑的路。保罗说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为什么可以忘记背后？你为什么可以努力面前？因为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什么？就是神在基督里要我得着的。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好，假设说上帝给了你这个方向很清楚，但我告诉你下面又来了，多言多梦。为什么呢？你不喜欢他给你的。人哈，常常忘了，台语叫一枝草一点露，我觉得这句话太传神了。但是人要做大树，他不要做一枝草，对吗？但是有的时候大树需要大量的水，它才能够长得好，可是还来不及长就晒干了。人常常跟着这个世界喜欢做很多的梦，但忘了他自己有一个上帝给他的梦，其实是活得最开心最愉快。好，这是我先透过这个方式慢慢的让你们了解这个整个经文它可能会在表达的是什么。如果第六章第九节他说你要珍惜现在已经有的，如果你不是这样，就是虚空捕风，就是你没有抓到真正那个值得你去抓的。好，然后我们回到这五章一节到六章九节这个段落，它其中分几个段落，圣经都已经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在神面前的态度，第八节到第九节是人会关心观察你周遭的人，他们有没有受到欺压，是不是得到公义公平的对待，对不对？你觉不觉得现在这个是台湾社会很流行的一件事，也变成了美国社会现在很紧张的一件事情。其实在神面前的态度跟我们看到周遭不公平的人事物，这两个其实不容易有直接的关系，对吗？从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其实它绕着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当你有更多， 当你钱更多，当你的产业更多，那你是不是就满足了？好，这是三大块啊。第一块是五章一到七节，在神面前的态度，敬畏神，听啊，听比在神面前说，这更是一个更重要的操练。第二个就是周遭对公义、公平有没有受到欺压，这件事情会影响你这个人。怎么影响呢？他说第八节，你不要因此诧异。我觉得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实在是太，怎么讲，太没有进入21世纪的状况了，对吗？这个东西那么重要，你居然叫我们不要诧异啊！不要诧异，不是不要关心。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诧异？事情没有看清楚，你就容易诧异。当你看清楚了，你知道怎么回事，你照着上帝的引导去关心，而不是照着自己的什么多言多语。我举个例子啊，我前一阵子常常收到在 LINE 里面啊，收到一个以前教会的肢体，他寄给我，几乎每天都寄给我，提醒我长江三峡的大坝快倒了。你们有没有收到类似的啊？哎，很有意思啊。然后有照片，有说明，还有网友的评论啊。这种新闻现在在网络上很多，对吗？好，这个他这一直来哈，嗯，当然今年主要的问题是雨水太多。其实大坝它的道理很简单，水多就放就完了，只要舍得放它就不会倒嘛，这不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嘛？它会承受太大的压力是因为水满了你不让它泄洪嘛，这是第一点。我不是水利专家啊，但是如果你注意看这种新闻的来源，集中在两三家媒体，不会错。哦，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有两三家媒体，他会天天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告诉你，小心小心，快倒了，倒了以后会有2-3亿的人口要遭殃，包含上海。然后会说，如果这种雨下到台北，没事，你听懂了吗？这叫多言多梦，多有虚幻啊。然后其实从水利专家的角度，其实这个坝它的设计跟它的承载都是有数据的啊，都是有数据的。然后我就提醒这个资企，你以后不要再转发这种啊。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要转发？你是希望它倒还是不希望它倒，对吗？你是希望这个坝倒掉还是希望不要倒掉？他都没写。我说你是希望给我让我为他祷告他不要倒还是赶快倒？你总要有个跟上帝连得起来的目的。我说你应该不会叫我为他祷告赶快倒吧，如果不是的话就是不要倒，对吗？那不要倒你每天让我很紧张啊，好像他会倒。你知道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就代表我们对周遭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是很容易有反应诧异，对吗？可是我们不一定有一个更准确的眼光去认识这种事情，我们不一定认识的更好，但是至少我们要学会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是第二件事情。等一下我会把它连起来啊。第三件事情，从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一直到6章9节， 然后他会探索一个类似的主题啊。好，如果这是三大类啊，我把它分成啊一到七节，因为是在神面前。第八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因为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之间，对吗？你看到欺压，看到不公平，这是第八到第九节。然后第十节谈到爱钱，爱钱会有一个结果，你知道吗？有人会穷，有人会富，有人会很富，有人会很穷，但是都爱钱。那你告诉我，光爱钱会不会让你更有钱？不一定。好了，那真正爱钱又拿到很多钱的人，他是不是就很满足？也不一定。换句话说，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怎么去看财富？自己努力不一定能得财富，自己得到财富，这是不是你要的？还是你还要更多的财富？换句话说，它区别了穷人跟富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他们的结果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接下来啊，是从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到十七节。这里讲到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原因是什么？啊，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有没有注意？疫情让这件事情变得很真实，就是你积累了很多的财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啊，像美国很大的一百货公司叫 Macy 倒了， JCPenney 倒了，还有一个流行的品牌叫 Gap 倒了，这个倒起来啊 Sears 倒了，这都是很大的百货公司。我想不只是百货公司倒了，你很多，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财富的累积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它很多了，可是它有可能顷刻之间就不再属于你。当它不再属于你的时候，有两个被害人，受害人，第一个是十三节，害到谁？自己。但是你不能控制自己不受伤害。第二个受害人是十四节，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我告诉你啊，有钱的人都很有趣，他就很想多生孩子，然后就可以什么，就是永续经营啊，就来这一套，然后就是都安排好，就让每一个都可以，哦，就可以赢在起跑点，有没有？可是我告诉你啊，顷刻之间会发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本来做你孩子都很开心，顷刻之间他觉得，哦，你这些老辈文亚西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啊。所以这是有两个受，这个经济的议题啊，财富的议题，从周遭的社会转移到了家族的绵延，有没有？财富可以让家族五世齐昌，但是也可以毁于一旦。啊，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啊！我跟你们讲过，我根本不相信永续经营啊！我觉得你要永续经营，有个前提。不是产品永续哦，你有没有看见这世界上有一个永续的产品？有没有？应该没有。 永续经营有个前提，就是这个真正的掌门人他是永远要活着。我告诉你，换一个掌门人就会走样，就跟家一样嘛。那这个永远，这个掌门人永远活着，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教会。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世界上只有教会活到现在2000年还活着。你告诉我，有哪个企业活2000年？有哪一个国家活2000年？没有。那教会呢？哎哎，救了2000年，他还活着。你告诉我什么道理呢？因为他老板是活的，你的老板不是活着的，不是永远活着的。所以家族财富的传承啊，其实也涉及到一个满足的问题。通常富二代比较不容易满足，为什么？因为他的财富是不需要付出代价就取得的，他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衡量1块钱进来是怎么付出去多少的代价，合理的范围。所以他不大容易用一个合理的方式去维系这个财富。接着从第13节到17节啊，然后他说第15节，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意思就是说，人还有第3个限制，这个限制财富在我们人身上有一个限制，就是人他的生命是短暂的，是有期限的啊。你不管有多少，当你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多少都不再是你的，也不是随你的意思去使用这个财富，对吗？当然这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章的18节到19，我先简单的把它段落再讨论什么问题啊。18节到19节这里讲到正面的，你知道刚刚讲到13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16节，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换句话说，这里讨论到财富对人的影响，好像他先描述的是负面的，可是从18节、19节这2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这里讲到正面的啊，你注意啊，第5章1到7节讲到在神面前的态度，对不对？要听，要看，听什么？看什么？看上帝赐给你什么？听上帝赐给你的，要你怎么去用？这样明白吗？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字啊，到18节、19节讲到他的份，讲到自己的份。其实台湾人说一枝草一点露，就是这个概念，只是他的概念是不清楚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草，到底那一点露在哪里。圣经就说神会给人预备一个属你的这一生啊，注意看18节，神赐给他一生的日子吃喝。哎，这是很美 很善的，享受劳碌得来的。他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啊，什么叫自己的份啊？我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算过你每天吃多少钱？吃的觉得够了，满足了，愉快了。有两种啊，一种就是自己买回来家里做，对吗？另外一种就是在外面啊，从外面买回来吃都可以。但我不知道，人吃喝是慢慢会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跟你身体跟你整个生长的环境，它是慢慢可以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一旦你形成了你一个饮食的习惯，你是非常难改变，也不一定需要改变，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跟这种饮食的方式慢慢的好像两个搭在一起了。你要一下子把它调整的大幅度的改变，你身体不一定可以接受。当然现在是不鼓励你们抽烟了，抽烟现在我们都说是百害而无一利，但是你知道吸烟的人马上就会讲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呢叫丘吉尔。丘吉尔是二战的时候英国的国家的英雄啊，带领英国能够战胜纳粹啊，保全了英伦三岛。他烟不离口，一直到90多岁。当然，他是一个传奇。我的重点是要告诉你，其实我们如果吃喝啊，我就讲，我不讲别人，讲我自己啊。我吃算简单吧，啊，我说以价钱来说了啊，我这样讲好了，我有闲有钱的时候，我不会去找那个特别贵、特别好、特别人家推荐的食物去吃，不是，我就吃那一家。我们之前住在接近6张里，我们在那边住了30年。我们家走路大概10分钟不到，有一个卖叫简餐的一个家居式的简餐啊，那个简餐店就是同样一个店，同样一个装潢，同样的餐，同样的老板，他已经开了25年，我们也吃了25年。这个老板厉害，他从开张第一天那个价钱就是200块，25年后还是200块。我就一直吃200块，200块还有付咖啡耶，咖啡是塞翁的，你们觉得贵吗？应该不贵。当然原来有水果，后来就没有水果，但是25年你也可以想象嘛，对吗？我们就吃他们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我的份，这样明白吗？我舍得请人家吃，但是我不舍得请自己吃，我不会觉得那个是一种满足。所以我要找到我吃喝的份啊。但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就要吃那个很好的、很贵的、很就美食啊，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那是你的份。份呢是神赐给人享用的啊，享用的。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如果那个医生一个月赚100万，但是他吃不到几口正常的餐，他就是没份，这样懂吗？这种就叫做没有喜乐，只有烦恼、病患、怄气，要看到没有？所以 传道书在五章六章提出来一个很有趣的概念，这个概念叫你自己不能够从容享受的都不是你的份，但是可以是你的资财，可以是你的产业，可以是你夸口的这个那个，但不是神给你的份，因为你不能享受它。有人要开好车，有人开 Toyota、你们知不知道啊？我去印度啊，印度整个国家啊，几乎只有两种牌子的车子，一个是它印度本身的一个品牌啊，忘了什么叫什么牌子，我忘了，它的市占率大概50%。另外的50%是一个日本车，整个印度哦，你知道印度人口现在跟中国已经是很接近了，他所有的车子都被那一家，没有人买 Toyota， 也没有人买 Nissan 啊，美国车那就更不用讲了。你们猜那个牌子叫什么？日本的牌子叫 Suzuki 是叫铃木，对不对？Suzuki 我们一般都是摩托车，对吗？印度 Suzuki 只卖汽车，而且它的汽车都是小型车，因为印度啊，第一个所得，第二个印度的基本设施、公共设施、基础道路、桥梁都不是很好，所以你开那个大型的房车是糟蹋那个车，他一台车啊 ，Suzuki 在那边卖一台车80,000现金交货，台币哦。你想不想买一辆？80,000台币新车啊，没有贷款的，就是交车啦。那跟摩托车差不多嘛。对啊，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啊。所以 Suzuki 啊，在日本你很少看到 Suzuki 的汽车在日本被人家开啊，但是它是独占印度的市场，这是 Suzuki 的份，懂吗？在日本就乖乖的卖摩托车，在那里就乖乖的卖小的汽车，因为大的汽车它做不过别人。所以每一个人好像每一件事我们都需要找到你可以享受的，不是 BMW 就最好。我有个好朋友，他是组内的，退休了。他退休之前啊，他是在中国的卖 Mercedes， 就是卖宾士。他刚去的时候我说哎，怎么样，他说长老，他说卖翻了，他说买不到，哎，他说你现在拿全额的现金压在店里，6个月以后拿货，你觉得这个钱是不是赚到不可思议了？就是一台车全额的现金要交给宾士的车厂，然后6个月来提货，他给你一张提货单，哎，这个比印钞票还划算呢。我说，哎，最好卖的是什么样的宾士？他说560。你们知道哈，购买力是很惊人的560。我说560多少钱？哎，我现在讲的是20年前啊，560多少钱？他说也不贵啊，大概200万人民币吧。这是起步价，这是阳春型的，叫200万。200万那个时候大概1200万，他们还有关税了，所以比较贵。我觉得现在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份是什么，我们只想多一点，比以前好一点，但是你不知道哪一点是你最享受的。 当你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很大的恩典。好，我简单的交代啊，这个内容啊，我是用一个来回的方式，慢慢把这个经文有机会让你们多一点去深入。但我最重要跟你们表达的是，满足还是不满足？比方说，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哦，多，言语多，梦想多，在神的面前，甚至像外邦人一样，耶稣说，以为祷告的话语多，就必蒙垂听。不是，他说，你们还没有祷告以前，上帝就知道你们的需要了。可是问题是，我说了半天，其实不是我真正的需要。上帝知道我的需要，在我祷告之前就知道了。那你为什么要我祷告？因为你祷告的都不是你真正要的。你这样听懂了吗？那我要听，对吗？我要多听，听，然后说，这样子可以让我更知道我自己在神面前什么样的话语可以满足我，什么样的祷告可以满足上帝。所以啊，跟上帝打交道要学，就好像你跟人打交道，但这个比喻不是很好。比方说第二节第五章，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为什么你心急啊？你想要的东西很多嘛，多了找谁啊？找大老板。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啊，跟上帝打交道打久了，我就把他当哥们 buddy buddy， 就是很好的兄弟啊，就是我有什么事就跟他无所不谈。这句话听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终究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把神拉到地下，照着我的意思跟我做哥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拉到哪里？天上，听他在说什么。人跟神之间，神不等于人，人需要神。啊，有一个神学家第七节，他说，敬畏神是永远跟上帝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你知道，没有距离就会，中文叫狭逆，就是没规没矩了，没大没小，因为你太近了，但是不能太远，因为太远啊，就根本没感觉了。我们说太久没有来往，那真正我们跟上帝的敬畏是要到前面来，不是离他远远的，到他前面来听，一边听一边调整自己要说的，然后一边说再听更多上帝要我听的，这样你的言语自然寡少。为什么？因为你来不及听，来不及想，你怎么会想要说那么多呢？对吗？圣经在这里讲啊，第四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所以跟神打交道，喜欢告诉上帝你要什么，然后喜欢信口开河，上帝如果你给我什么我就怎样怎样，然后你一直提一直提，你就忘了你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只想要上帝给你好处，但是你没有想到上帝要你什么？听，你都没有在听。其实这个会让我们陷入一个很困难的地步。 那我们跟谁说呢？第六节，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原文做使者面前说是错许了。什么叫敬畏神？就是你在上帝面前讲过的每一句话，也要慢慢把它当成必须要学习兑现。难还是不难？小心哦，啊！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你跟人讲话要不要兑现？但是你猜猜看，我们记不记得要兑现？我觉得做父母最难的就是你跟孩子讲太多的话，但是孩子只记得你要兑现没兑现的那几句话，其他通通放棒没给了。但是他讲的是对的，那怎么办？少讲话，不是吗？少承诺你的孩子，不要一直讨好他，提高他对你的期待嘛，是不是？但是要带着他一起多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对上帝之所以会多言多梦，是因为不满足。但是不满足他的解方在听，听对。第二，八节到九节，这里讲到受欺压，这是我另外一个体会啊。所谓的公义啊，公正，你们猜猜看，公正，人对公正有没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大不大？因人而异。一个社会需要公义，可是一个社会会不会对公义多言多梦？会不会？会不会你超过你自己可以承受的公义公平？我告诉你，人对公平公义会贪爱，这样就不公平了嘛，对吗？你仔细的想想，它变成一个类似商品的东西。我告诉你，孩子最喜欢跟父母讲公平，特别是当你不止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每天都是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我认识一个妈妈，好久都不生孩子，结果去做试管，一次生四胞胎，四个男的，一次生下来都很健康。哇嘞，要怎么带啊？哇，他那个就变成军队一样，什么东西都四套，一模一样的，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至少呢把公平的问题搞定。那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就搞定了？错。因为孩子，你猜猜看，他想要公平还是不公平？公平是幌子，不公平是骨，是那个骨子里面要的东西。我要最好的，我要跟他不一样的。但是诶，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这个都是假议题，真议题是我要不一样。这就进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要这个，但是我们不满足这个。你想想看啊，一个争取公平的人，他喜不喜欢特权？喜不喜欢？我同班同学做到最高法院的庭长，台大的，非常优秀，前几年提早退休。为什么？因为他关说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车祸撞死人，他关说他的同学，让他无罪释放。我告诉你，学法的人会贪法，有没有可能？ 那我们这种不学法的人会不会贪法？你最好不要碰煞。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软弱，就是喜欢被特别对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权的阴影活在里面。那你为什么要公平？代表你不满足。我告诉各位，真正的属灵，它不需要公平不公平这种概念，它可以很满足，很喜乐。你可以吗？我觉得这个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圣经在这里讲，他说第十节啊，第十节讲到说，得到了银子，但是他不知足；得到了丰富的生活，也不知足。他说这是虚空啊，真正的虚空是你有了，但是你发现你不满足。可是原来你觉得你只要有，你就会满足，你太低估了你自己啊。十一节，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劳碌的人啊，比方说就是他需要付出，他需要工作很长时间，他才能够得温饱的人，他吃多也好，吃少也好，他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就是睡不睡得好，这是满不满足，生活满不满足一个很重要的衡量的方式。但很多人说，糟糕，我就是睡不好啊。我告诉各位啊，睡不好原因很多。他在这里提到的是富人的丰满不一定能睡好觉。好，所以睡不好呢怎么办呢？我跟你讲，睡不好当然跟年纪有关啊。你们不要都觉得说永远都要睡得很好，这个很难很难的啊。但是什么叫睡得好？就是尽量让自己的心啊 content， 就是让自己的心满足自己已经有的，我觉得容易睡得好。比方说你的钱多一点少一点，他这里叫吃多吃少，有人条件好一点，有人条件差一点，所得高一点，所得低一点。你低的时候感谢主，你多的时候也感谢主，你就有机会可以睡得好。所谓睡得好，它根本的原因是知足啊，知足。知足的根本的原因是你知道上帝为你预备的份。好，我这样讲好了，也许不是最恰当。上帝就觉得你这个人啊，平均月所得3万块最好，你能接受吗？你大概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怎么办呢？你就开始睡不好，这样可以吗？那我为什么我3万他30万呢？那你就更睡不好，懂了吗？你就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说我不甘心3万，那你去赚呢？等你赚到30万，你发现3万比较好。这故事常常都是这样啊，这是圣经讲的哈。因为我们到这个年纪啊，对睡觉啊，这期望很。就是很高的，就是说也不要想说从倒下去睡一直睡到天亮，这不大容易啊。但是想睡就可以睡着，就已经哈利路亚了，对不对？然后不要没事醒来，有没有？有的人睡不深很容易醒，睡得很浅啊。我都觉得归根结底啊，就是让自己 因着神知足。好，当然，我这是我了啊，这是我。有人问我说你的工作可以再做得好一点，大一点。我说你什么意思？我们都觉得一个人能干、聪明，他就应该把他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为什么？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个。人要为上帝给他的份，否则十三节就是大祸患。大祸患的原文叫 evil， 是一个恶。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 evil。 我们在神面前冒失是一个恶，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只顾着积累财富，然后不能够享受财富，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享受财富，不能让自己享受财富，这个都是 evil。 我想你大概不容易接受什么叫善恶。我们通常用在道德上，但是我们没有用在灵性上。道德上是你伤害了别人，可是这里我让我的孩子得到伤害，是把他可以享受的财产把他拿走了。你觉得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罪？没有。可是在灵性上其实是一种恶啊。当然第十五节意思就是说，你要看清楚啊，你也好，孩子也好，我们能够有财富累积，只有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不能享受，享受这个字英文叫 enjoy， 希伯来文叫 see good， 就是这个东西啊，让你亲身的经验到它是个好东西，是有经验的，不是就是放在架上，是你经验不到的好，那个不叫享受。啊，我自己的这个啊，我的一个助理啊，他最近休假，跟朋友去阿里山。他说他第一次去是小时候跟爸妈去，而且是选择在 weekday 啊，就是在不是在周末，所以很好，因为人少嘛，而且现在也比较少观光客，所以他们就去，然后就觉得阿里山真漂亮。因为我跟琪姐我们前两年去过，真的是很漂亮。台湾有个阿里山嘛，还有个日月潭嘛，对吗？我们那一次就是先去阿里山，然后去日月潭。他就去看到云海啊，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去了三天两夜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就说：“哎，最近又跟我讲说他还想再去。”我说为什么还要再去？他说啊，把阿里山那个游乐区的那个图一打开，他说我们这是只去的那一小块，都在那边绕。他说还有好几块啊，而且人家说那好几块更漂亮。你知道我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会去经营我们在上帝面前看为美好的事，让我们有机会去亲身经历它。换句话说，你没有经历到上帝给你的好，都是虚空。 如果你吃水果会拉肚子，你就不要吃嘛。啊，他们说台湾的水果非常好，好到不行。你知道台湾的水果是世界第一甜，所以台湾很多糖尿病，这个有关系啊，你不能说没有关系。我要表达的是，这一段时间是很需要珍惜的啊。十七节，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劳碌里面没有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有的是烦恼、病患、怄气。哎，我顺便讲一下，你们知道，在黑暗中吃喝会有烦恼，这应该没有问题吧？什么叫在黑暗中呢？在黑暗中吃喝，就是说，它是形容我们活在一个不喜乐的生活里面。你觉得会不会有烦恼？当然有烦恼。会不会生病？会不会？一个会赚钱的人也通常是一个会生病的人，好有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开心嘛，赚那么多钱自己就没有机会嘛。好，还有就是会生气，有没有道理啊？我认识很多啊会赚钱的人，大老板情绪非常不好，见人就要骂，那个事情稍微离开他一点点的偏差，他的火就来了，你知道吗？第一次给他过，第二次再来，他绝对不会放过你。这个就叫做什么？管理，你知道吗？叫管理。管理就是说让错误尽量不要发生。你讲的也对了，但是这不是圣经的话啊。圣经的话就是我们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我没有叫你们消极的过日子啊，我是叫你们积极的认识自己在上帝眼中的份。十八节，什么叫美善啊？就是神会赐给他一生的日子，干嘛？吃喝享受劳碌得来的好处。我特别要强调劳碌啊，各位在座，我不知道你们有的年纪长一点的啊，能够劳碌是上帝的恩典，提早退休是灾难。为什么？不是不好，因为提早退休你没有办法享受什么劳碌得来的，你知道我意思？你知道亲手赚来的跟别人送给你的，这花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很心里非常的愉快，对吗？哪怕是差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上帝给我们时间，上帝让我们能够享受，上帝让我们可以劳碌。所以健康很重要，因为有健康才能劳碌。所以其实保守自己健康是要保守自己吃喝，保守自己吃喝目的是让自己可以劳碌。啊，所以我比较喜欢新加坡的制度啊。新加坡的制度是没有退休年龄，新加坡的雇主跟受雇方，你们两个只要约定，我觉得你可以做，你就一直做。哎，我觉得这个制度太棒了，你们觉得呢？台湾65岁就强迫要退休，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不是人性化的。有的人可能他的身体65岁不到，他就没有办法照原来的方式工作。有的人可以一直做到75，你为什么不让他做？只要有人要他做，你为什么不让他做？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那我们用很多的钱叫做退休金，有没有去告诉你你不要工作，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让你选可以继续工作不要领退休金，不要强迫退休，你会选哪一个？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是现在的又把它转过来，那年轻人怎么办？这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是这样一直工作上来的，为什么你现在就要怎样呢？年轻人，你就是要去闯嘛，你去做嘛，我一定输给你嘛，你怕什么呢？对不对？你动作一定比我快嘛，你脑子一定比我好嘛，我现在是做你剩下来的，我都跟人家这样讲，我说你不要介意，我做的是你们剩下来的，因为我的份我很清楚，我不会跟你抢你的份。这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在劳碌中喜乐，十九节，这是神的恩赐。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说，神给我们，注意看第十九节，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 give him power。 神会给我们能力，能力第一个是享用，第二个是圣经在这里写的是取，有一种翻译叫做接纳他自己的份 accept， 第三个叫做 rejoy， 就是喜乐。我再说一遍，第一个是吃用，第二个是取，就是接纳，第三个是喜乐。这三个条件都满足，即便你有丰富的资财，如果这三个条件不能在你身上满足，不是神赐的。听清楚了吗？神赐的多少都可以让你有吃，能接纳自己能够吃什么，第三个很喜乐的享受自己已经吃的东西，如果没有都不是神给的，不是神给，那哪里来的？就是多言多梦，想尽办法要多得着的。我告诉你，你可以多得到，多一点去得，但是神没有给你，他迟早会走掉的。你不相信？哎，我深深的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到了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这里讲到的是反面，前面讲到正面的态度，这里讲到反面的态度。反面的态度就是同样的蒙神，第二节赐给他资财丰富尊荣，你看到没有？叫做富贵荣华，对吧？好不好？而且呢，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华人就梦寐以求的嘛， 富贵荣华，然后心想事成，完了这好康都一夜啦，这是好的，都到了。但是下面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不能吃用不是不能吃到的意思，是他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条件享受他得着的东西。我认识一个人很有钱，他有个嗜好就是收藏古董，字画古董，越买越多，然后就为了这些古董啊，要买一个很大的房子，那个很大的房子要做特别的装修，因为有的东西湿度温度阳光这都要控制，而且还要有不断电系统，因为你都要用电养着，如果一下子台电跟你过不去，你这些东西要是有任何的损坏，那个就很多钱了。后来呢，他有个习惯，刚开始的时候就每天都会好好的去欣赏自己收藏的所有的古董，我觉得这个叫他的份。 可是啊，这个人钱越赚越多，东西越买越多，到了一个地步啊，他只有一个册子，知道自己有什么，上面有图片，你知道吗？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我告诉你，欣赏艺术品要精力哦，不是有眼睛就可以了，你要看着他，你要进入他的状态，你才有一个喜乐啦。否则你看他就过去了，这个就可以卖掉了。可是卖掉又那么多钱干嘛？又去买，买了又放着。所以后来发现呢，这个收藏变成不是让他可以享受的喜乐，就是一样都不缺，但是他没有能力去享受。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描述。他说这就是虚空，就是一个恶啊。你有没有发现传道书的作者他到底在干嘛？他其实在鼓励我们过一种日子，这个日子就是看重神给你在眼前有的，好好的珍惜它，人事物都一样。第三节，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满享，满享福了。有没有？又进到另外刚刚一个层次，就是儿子很多，100个，这个实在蛮厉害的哈。但是，我觉得所罗门应该是有可能，有没有？因为他嫔妃就上百嘛，那一人给他生一个就已经满数了。原来有的人喜欢孩子，有的人喜欢长寿。当一个人长寿又有孩子儿孙满堂，他怎么可能不享受福乐呢？有没有可能？我听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但是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他认识一个当年在中国的一个军阀。你知道军阀那个时候有个特点，就是他有非常多的姨太太。那个军阀后来来了台湾，蒋介石就把他供在那儿，管他吃管他用，给他一个大房子。他在台湾就有12个姨太太，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子孙有多少。他后来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他是记不起来这是谁的，也记不起来他是不是他的，也记不起来他的名字，其实实在是太多了。就像这里讲的，所以你有多有少啊？他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是一个还没有生出来的婴儿就死胎，反而更好。因为他有安息，就暗示了这个世界生命是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是一种比较，它不是一个结论。第六节，前面是儿子多活得长，后面是说活千年再活千年。圣经记载活千年接近千年的就是马土沙拉，他说有一个马土沙拉他活两次还是不一定可以享福。换句话说，时间长，健康，儿女成群，财富满满，你都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让你满足？如果你不需要这么多就满足，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知道这就是神给你的，不是神给的，你是不可能满足。我看过一个解经，解经解释这个同性恋。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处理的议题，那是我看过一个最好的一个解经，它是解释罗马书第一章。这个作者是一个澳洲人，其实他在欧美并不是非常著名，但是他写的那个东西，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欣赏啊！我觉得他对圣经的理解非常的好，他对同性恋跟异性恋，他说同性恋是一种性欲，你们有没有意见？应该没有吧。他说是超过正常一般更多想要有的性欲，这样才能解释双性恋，对吗？对吗？你知道双性恋是什么意思？他只有异性的需求不再能够满足他，但是欲望是会变的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讨论同性恋也好，婚姻也好，你们要小心啊，要从20岁要讨论到80岁。你们有没有看过80岁的同性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啦？啊，在，但是一定少很多，对吗？为什么？这里涉及到不是性别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欲望会什么？会减少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些，他说同性异性都有婚外情，对不对？为什么？是多的问题，不是哪一性的问题。当他多的时候，他都嘛要啊，这个要小心。当他爱吃的时候，他都嘛吃，你跟他讲什么胆固醇黑林道爱代替，等到胆固醇没办法，脂肪肝没办法的时候，再来想办法，对不对？所以 你把这个圣经回过头来看，你就会发现喜乐的另外一面是安息。安息有个特征，就这个人哦，像这个大卫一样。大卫这个人啊，就是人很沉着啊，一个享受安息的人，这个人不可能太急躁，对吗？有人说不是哎，长老，我天生就是急躁哎，我性子就是急，我就是没办法哎。没关系啊，你急就急啊，我没有意见，我只是告诉你，圣经在这里讲，安息是一神给我们的一个份。你如果不会享受安息，寻求安息，你找不到这个份。我怎么衡量啊？我怎么衡量啊？我吃这个，我就觉得够了。怎么样衡量？绝对不可能在很急躁的方式、急躁的环境之下吃一餐美食，对吧？你不可能享受到它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评估这是不是真的你喜欢的。凡事都一样，工作也是一样。所以呢，啊，我跟很多人就是来找工作的人有机会谈啊，我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来这边工作？啊，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了啊。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家公司很好啊，你们做的是我很喜欢的，学以致用啊，这些都有的没有的。哈哈，我最想听到的，我最想听到的 但我当然是希望他讲的是真话，就是我希望找一个正常满足我的工作。我告诉你啊，这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哦。通常我们不会被正常满足，我们会对不很稀奇、很不正常的事情想要得到满足。所以啊，我这是我真正当我真正搞清楚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啊。我鼓励我自己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哈，我到今天为止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同事跟他讲你要加班，一次都没有。你猜我心里想不想？我求神怜悯啊！你知道啊，你有的时候也是有压力的啦，啊，人家都在别家公司都在拼啊，我们还在那边没有。我是希望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作息。我希望每天八小时，八小时回去好好的休息、睡觉、吃好，第二天再来个八小时，对吗？但是啊，你碰到很多年轻同事，他就不是这样啊。他就下了班以后，不知道去做什么，弄得很嗨，然后又不好好睡，又上网，弄得精疲力竭，倒下去，第二天来这里睡。这个就我就没办法平衡，对不对？这样就变成你欺负我嘛？你欺负我，我希望，因为我觉得正常才能够持久，对吗？我希望他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有正常的工作作息，我觉得这样子可长可久，这个大家双方互惠才会有机会正常的发展。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这个原因是我知足，我也希望我的同事知足，我也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知足，虽然每个人知足的那个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设法为这个祷告，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找到这个。最后啊，就是有人问我说：“长老，你到底你的呼召是什么？”啊，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的呼召是两个，第一个。神的话，第二个教会。我所有在其他的地方原来担任的职务，我通通推掉了。我只有在本教会担任一个职务，就是长老。剩的都没了哈，因为有多一个就会分心，对吗？你们知道有一个真善美吗？就是培基，有没有？就品格教育，有没有？那个创办人叫陈宝国弟兄，他回到台湾创办这个培基学院，第一任的董事，我是其中一个。经过两三年吧，我就跟他很认真的说，很抱歉，我要把这个辞掉。他说为什么？我说不是因为你的原因，是我的原因。我说我现在准备把所有这些不是教会的职分，我通通，我说我以后你有什么你需要我帮忙，我可以我就做，但是我没有办法再像原来那样，因为那不是我的份。我曾经担任一个公会的常务理事，那不是我的份。 曾经兼任过一个公司的董事，那不是我的份。弟兄姐妹要慢慢的看清楚，我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也很开心只有这么一点点。我从来不跟别人比多比少，我只比我有没有在上帝给我的得到满足。我们一起祷告。上帝，很高兴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在主里得着你所赐的份，以至于我们可以满足。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太多，但是我们可以享受主所赐的恩典。也许我们比别人少，但是我们不会害怕，不会嫉妒。也许我们贪恋的不是财物，贪恋的是公平、公义。也许我们来到神面前，只想要，不想听。都发现我们原来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从来不寻求神满足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主啊，你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求主让我们慢慢的去寻求原来你为我们预备的才是最喜乐的。求上帝恩待我们，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